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十七节，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者寿名数目的，都不得做买卖。在这里有智慧，凡聪明的可以计算寿的数目，因为这是人的数目，它的数目是666。好，如果你照字面来讲，就一天到晚算，奥巴马是不是666？Gorbachev 是不是666？贾伯斯是不是666？反正啊，在历史历代，任何一个人间有名的、有能力的、大家敬佩的，或者做事做得很多的人，大家就会说是敌基督。我想我再一次说，我们最好不要这样想。有可能希特勒是敌基督，有可能斯大林是敌基督，但是如果他们是敌基督，跟启示录描述的实在差太远了。他们的影响力是那么小，而且他们都是很明显逼迫基督的。那明显逼迫基督的就不太像那个敌基督，他常常会装成他是基督，甚至会说基督教很好啊，但是不要信得太迷啊。所以我还是劝各位，我们不要太去想这些东西，我们就是求主帮助我们专心尊主为大，也不要想有一天什么晶片或者什么使我们基督徒不能做买卖啊什么。我也讲过，我们要到佛光山去参观也没有不可以。事实上我就劝过人去参观，我劝 Good TV 人去参观一下那个大爱电台，看看人家专业的做得多好。我们不是信他们的神，我们在其中工作，这有可能的，不要被这些吓住了。最需要提防的是我们心中是不是圣洁善良，有没有失去起中的爱，起初的爱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一下第十四章哈。十四章我们也会看得快一点，但其实那是重要的，就是我们讲启示录里那些灾啊，那些可怕的事啊，兽啊，龙啊，敌基督的事，我们常常很关心。圣经有讲我们就看，但是我们更要看到主耶稣的得胜和我们这些主的儿女的得胜。那就是十四章第一节，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有144,000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这就是重要的。各位，那144,000就是你我，我们就是那荣耀的被上帝拣选的，那就是在第七章讲到的144,000人，那就是无数的人，就是我们每个历世历代，包括在现在还受兽、受龙、受海兽、地兽迷惑，也有时候跌倒，有时候死亡，有时候哭泣，有时候在医院，有时候在家里，有时候就是在哎呀，我们真的在某些场合我们心思意念都不对，但是总的来讲我们一定得胜。我们跟那个圣洁拯救我们的羔羊站在一起，荣耀的站在一起，比那摩西站在西乃山跟耶和华站在一起还要更荣耀。你我都是，我们背主的十字架，我们爱主，我们在艰难中犯罪中被他宝血洗净，羞愧但是又得荣耀的重新归向他。我们有他的名字，名字就是他的荣耀，就是他的能力，写在额上就是被天使和世人都看见，别人不一定看得到。我们自己有时候不觉得我们多荣耀，当然你觉得荣耀就不是真的好了。我们不觉得自己荣耀，我们觉得自己是罪人，但是主真是美好，这就写在你的名上，有羔羊耶稣的名，柔和谦卑的得胜者，有他父的名，上帝的名，创造宇宙 万有自由拥有神的名，我们身上也有，我们居然有神的这种与神的性情有份，真是感谢主。第二节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，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。众水的声音我们在第一章就看到了，可能也是巴摩海岛上常常会有的声音，海浪挤岸的声音，一波一波的。这在讲什么？这在讲 即使是平凡，就比起上帝是很平凡的海，甚至圣经里喜欢把海描述成抵挡上帝的，圣经喜欢把那个河所聚集的地方，以后我们会看到巴比伦城就是在两河流域河水在的地方，是文明所在的地方，也一样有上帝的荣耀，有上帝的名，有上帝的儿女，有你我所在的地方见证上帝。我们感谢主，有众水的声音，有天上的声音，有打雷的声音，打雷的声音是可怕的，但打雷的声音也显出上帝的权柄。若是上帝的权柄，让我们愿意信靠顺服上帝，让我们在艰难中听他的话，那也是美好的权柄。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，这就柔美的优美的，有点像大卫吧，有点像大卫的琴声可以让扫罗睡觉，可以让他的羊群平安不惊慌，甚至可以让上帝喜悦，就跟我们唱诗一样啊，就跟我们祷告一样啊。我们的上帝有雷声，有琴声，有温柔安慰的，有威严警告的，有提醒我们的。我们对上帝对世界的声音也是这样，只要出自神，基督并不都是像羊一样的声音，也有琴声，也有雷声。各位，我希望你我也都有上帝的福音律法，也有威严，也有温柔。不要想到我只是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。各位姐妹，也不要叫你小看你是姐妹。我们当然柔和谦卑，但当我们在讲神话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威严的。虽然我们求主让我们的身份表达的是恰当的，就这里听到的声音，天上的声音，重水的声音，大雷的声音，弹琴的声音都有，我们用各种方式对世界，对人，对魔鬼，对自己说话，希望都是属神的。我们这一群人，神的儿女，第三节，他们在宝座前，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。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,000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会这歌。啊，这我们又想到以前我们看过第四章、第五章，在天上的敬拜，颂赞神的创造，颂赞羔羊的拯救，在这里14章又重现了。所以这个神的话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的，不一定只有在第四章第五章的时代，而是每一个时代，在每一个时候，包括这个时候也可以是1260天，也可以是受横行霸道的42个月，也可以是那苦难的3年半，但是也是永恒的上帝的恩典，是旧歌，因为是永恒的福音，古老的福音，又是新歌，因为我们在每一个时代每一天有一些新的经历和体会。各位，也希望你不断地唱新歌，也唱古旧的福音。除了地上买来的，这我们以前也讲过，买来的是指付了代价，我们原来是妓女，我们原来是青楼的，被主的宝血赎出来了，变成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，我们原来是奴隶，现在是自由的人，原来是奴隶，现在是儿子，继承产业的。我们就有个特点，那个印记在这里就是新歌，我们是唱歌的，我们是欢喜的，我们是笑脸的，我们是散发基督的香气，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那都是印记，那都是圣灵的果子，那都是歌，那都是香气。别人不会的，因为他们学也学不会，因为他们没有主的灵，他们没有宝血的拯救，他们没有我们有神的话，有忍耐和信心。第四节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同身羔羊，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，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，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而这我们也需要解释一下，这里没有妇侮辱女人的意思，这又是只是用一个人能够懂的，包括历世历代甚至其他异教能够懂的，他们常常觉得最圣洁的是没有结婚的，守童身的。各位姐妹，如果不高兴，这里我们也你也可以把它改成未曾沾染男人的，没有结过婚的啊。 都不是这个意思。犹太教、基督教都不会觉得不结婚的人是比较圣洁的。旧约的大祭司特点就是要结婚，有个好的家庭，有儿女。神职人员在犹太教里面，在基督教里面，不是要你不结婚的。事实上，你在婚姻里更体会上帝，你是更完全的。法利赛人也是一定要结过婚的。法利赛人很多缺点，这点也合神的旨意。我们也不反对你守童贞，守童贞也很好，你要专心服侍主很好。重点都是我们的心单单喜悦归向上帝。虽然我们做每件事情，我们是跟随羔羊的，我们是被羔羊洗净的。你看很奇怪哈，我们应该是跟随牧羊人，这里说跟随羔羊，恐怕就是我们常常需要羔羊做榜样，常常需要主的宝血洁净，我们常常需要看到那个柔和谦卑的主做我们的榜样。当然，我们也跟随狮子，耶稣也是狮子。我们就是单纯被爱、被洁净，而且继续被洁净。我们是羊，我们也是出熟的果子，出熟的归给上帝，出熟的用人来讲，也可以像处女归给他的新郎，就是这里出都有这些类似的含义了。单纯，没有别的所爱的，初恋的对象。当然，我们都是罪恶，我们都有很多犯过错误、罪恶，不管是性上或者信仰上面，但是我们最终都被羔羊洁净。这里特别说查不出谎言来，并不是我们不说谎，我们也会说谎，也会欺骗，但是我们因信称义，就是被洁净了，就没有瑕疵，因为我们披上了基督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六节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，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。他大声说，应当敬畏神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。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，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。第九节，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，若有人拜兽和兽像，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，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，此酒真在神的愤怒杯中存一不杂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，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些拜兽和兽像、受他名之印记的，昼夜不得安宁。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，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。好，这里看起来又有点复杂，其实我们就是自由一点、灵活一点，我们就能都能看得懂。灵活包括我们能跟其他地方连在一起，自由一点包括不被那个这个顺序所降住哈。在很多的艰难里，启示录尤其多的艰难里，讲到了我们跟羔羊一起的荣耀，我们在行走中一起的洁净，也讲到我们的责任和世界状况。这里天使飞在天宫，永远的福音，永远的福音是指这个福音永远有效的。当然，神的审判和律法也是永远的，不过要强调那个恩典胜过过犯，所以他就特别讲到永远的福音，永远有效，也要一直传扬。我们将来在天上不必听罪得赦免的福音了，但是我们也要听罪得赦免的福音，不必听，因为我们不犯罪了，也要听，因为我们总要重思，哎呀，我们今天有这样圣洁的生活，都是因为那永远赦罪的福音在我们身上。这里当然不是只在天上，是住在地上的。地上的人拜兽，地上人拜假神，身上有印记，可是福音还是给他们，天使给他们。有人说这是天使在传，不是教会在传，我想也不必这样讲，就是在世上很黑暗的时候， 他在表达天使仍然在传福音给这世界上所有人听，要他们听到，每一个人都听得到，要敬畏上帝。即使到最晚的时候，即使到你已经有印记的时候，即使到你已经被处死犯罪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在十字架上得到拯救，总有时间，但是你也总也不要拖，总是敬畏上帝。这是福音，这也是律法，要把荣耀归给他，叫我们不要骄傲，不骄傲就蒙福。荣耀他本来就应该得荣耀，他的耶稣降生的时候是荣耀的，上帝审判的时候也是荣耀的，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是荣耀的，耶稣来审判我们的时候也是荣耀的。他创造万有，他管理众水，包括众水聚合的地方，后来有巴比伦的产生，神仍然不减他的荣耀，不减他的光辉。天使一个一个喊敬拜上帝，也呼喊从巴比伦出来，巴比伦一定要倒的。我们在其中的人从来不把心归给他，我们不离开他，但有一天会离开，这我们以后会看到。然后也就警告，如果你为了一时短暂的快乐而喝那个酒，而喝那个兽的酒，而兽印的印记，将来也要喝上帝愤怒的酒。一方面我不希望让各位没有盼望，哎呀，我曾经拜过偶像，我甚至信了耶稣受了洗以后又犯了大罪，我是不是没有救了啊？你只要为这个难过，愿意归向主，你都得赦免。但是一方面我们也要在这里跟希伯来书一样警告各位，不要因为上帝有恩典、有赦免、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我们就故意犯罪。启示录这么多的警告，天使这么多警告，你种什么收什么，你种的是，你喝的是跟兽同流合污的酒，将来要喝上帝愤怒的酒，要受到永远的刑罚。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，他又再出现了这句话，就是当我们很痛的时候，愿永远的祝福能安慰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继续持守这福音。而当别人那么风光，拜假神风光的时候，比我们风光多了，让我们也记得他们有永远的痛，我们就能忍耐不被引诱，我们就继续守上帝的诫命，听上帝的福音。十三节，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是，又是这个声音，这是福音。在主里而死的有福了，死人有福了，就是我们能够习了劳苦。我们没有否认在世上生活的艰难，虽然在这些艰难里面，我们因为信靠上帝，我们有喜乐，我们有永远的福分，但是我们这更是一个福音。当我们死亡的时候，不是进入可怕的黑影，而是习了劳苦，而做工的果效会一直随着我们。各位，其他东西的过眼云烟，或快或慢都会过去，我们在主里面，包括你们在这个团契里面听到彼此扶持，一起去吃饭，大家祷告，那都永远有效，而且永远随着我们，而且越来越美好。第十四节，我又观看，见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快镰刀。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，伸出你的镰刀来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地上的庄稼熟透了。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。这又是很生动的，这又讲到上帝的审判和上帝的拯救。白云我们讲过，都是显云，都是指到上帝的显现，所以这个好像人子的应该就是 神应该就是三位一体的一二三位，不过比较多应该是指着第二位，戴着金冠冕，拿着快镰刀。这时候他已经不是以羔羊的方式出现了，当然也不是狮子，但更近狮子，因为他是王，但是他也没有失去他像救主，因为他是像人子。圣经很少讲耶稣像神的儿子，有他有神的名分，他有神，他是神的独生子，那是荣耀的。但圣经很喜欢讲他是人子，就是他有人的样式，他是基督，他为我们死，但他真荣耀。这也是我们呢，因为我们是人子，我们也有神的样子，我们是做神的儿女，因着救恩。那这里耶稣是荣耀，拿着快镰刀，就是要收割了，就是要审判了。过去已经有，现在又有，将来还会有，就是最后的审判。十五节好像有点不敬，天使怎么敢跟耶稣喊呢？赶快收割。这不是不敬，这天使我想是在表达天父的旨意，也在表达地上圣徒的呼喊，替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？现在就是了。收割是蒙福的时候，那个收割是快乐的，各位，农家苦，可是收割真快乐。但收割也是痛苦，你问农家就知道，我自己不是农家，但我也知道一定很辛苦。我们也想到收割，我们就想到路德记是多么的美，所有的祝福，所有的辛劳终于能够化成真实的了，但是也是算账。哎，恶贯满盈也是收割的时候。这里不仅有一位天使对人子讲，他丢下镰刀就好像神奇似的收割了，但是又有一个收割，他只是重复在讲同样的事。十七节，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，他也拿着快镰刀。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，是有权柄掌管火的，向着拿着快镰刀的。这是另外一位天使了，不是人子了。但其实这两个都差不多了，因为耶稣所做的事，耶稣总是借着天使来做这个事。在讲麦子和稗子比喻的时候，耶稣也讲过，那收割的就是天使，他们绝不会割错了。稗子跟麦子一起生长，宽容已经太久了，挤去麦子的生活空间已经太久了。当然我们也被磨练得更好，但是呢，稗子终要被收割了。不过这里又没有讲稗子，这里讲葡萄，这里葡萄好像是指稗子。葡萄是好的，为什么指稗子？因为这里讲到一个很残酷的现象，就是采葡萄好像血一样，就是恶人的被消灭是非常的悲惨的。葡萄熟透了。十九节，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收取了地上的葡萄，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。那酒榨踹在城外，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，高到马的绝环，约有600里。哦，这是就是很残酷的。所以这两个收割其实是一个收割，因为神的审判是同时发生的。我认为是同时发生的，拯救和审判是同时发生的。麦子的被收割和稗子的被收割是同时的，然后一个是到永远的快乐里，一个是永远的悲惨里。这里在形容庄稼，就是我们这些人在忍耐到底，成为出熟的果子，成为童女被献给新郎，那就是欢喜快乐的喜宴，也是欢喜快乐的庄稼收割。不过负面的在这同时，就是葡萄成熟时。美国有个作家 Steinbeck 就写过愤怒的葡萄，那是指罪恶的报应，也是根据圣经，根据这里那个有一首诗歌，践踏不良的葡萄，也是这样。本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，你今天在西方还可以看到酒庄啊，当然现在没有用脚踩了，那个时候用脚踩，脚踩是快乐的，葡萄收成了。唉，这里也是用神的公义报应在恶人身上，也是我不敢讲快乐的，但是也是一个公义。那个公义跟上帝公义的对待我们是一样的，因为都是主奇妙的作为。但这真是悲惨啊，那个血 流到高到马的绝环约有600里啊。这也有很多书就在想说将来的战争会怎么样，各位我们也不必去想那些东西，因为圣经没有多讲，圣经讲的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不要在这种悲惨的里面，如果不要在这悲惨里面，就不要被引诱被压力压迫的离开了主，任何时候我们都专心的归向主。愿神赐福大家，也赐福我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